天使夜未眠，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多多，邀请你一起和我分享节目中为你安排的生命的故事。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在节目中，多多要和你分享聆听的是陈雅芳牧师的生命故事。从消极的思想到积极的思想，这是陈雅芳牧师在信仰历程当中美好的生命印记。今晚多多就以口述的方式和你分享陈雅芳牧师的生命故事。雅芳牧师在回应上帝呼召成为全职牧者之前，他曾经在电视圈工作过。因为在他大学毕业典礼的前五天，电视公司的群星会节目的制作人邀请他担任助理，当时他才年仅20岁。后来他创立了自己的公司，不仅赚到了很多的钱，还买了房子。然而这并没有为他带来快乐，他说名利双收一点用都没有。那么原本极度悲观的他，如何转变成为一个天天充满期待的人呢？陈雅芳牧师的原生家庭里有五个孩子，他是排行老三的独生女，所以备受宠爱。而爸爸在农妇会工作，拿的是联合国的薪水，薪资非常优渥。妈妈是个精通厨艺的家庭主妇，在他的记忆当中，家中常常访客如云，非常热闹。但是有一天，爸爸在工厂里被架子打到头，虽然仗着身体强壮不以为意，然而之后半年里，爸爸常常头痛，只好送去当时最好的医院开刀。但是医生说只有 2% 能够恢复正常的希望，爸爸就这样过世了。这个遭遇对当时年仅12岁的他来说是非常沉痛的打击，仿佛顿时从天堂坠落到地狱一样。于是这个过去原本是模范生，学习成绩也很好的陈雅芳就此失去了学习的动力。一直到在安息礼拜的时候，雅芳才知道原来爸爸是基督徒，因为过去他们一家人从来没有去过教会。就这样，对父亲非常思念的雅芳决定要受洗成为基督徒，因为他想去教会找爸爸。不过他当然找不到，所以后来他也离开了教会。因为失去父亲，雅芳哭了26年，直到他37岁那一年终于重新回到教会，才得到了医治。陈雅芳牧师说，当他在决定自己未来出路的时候，为了能够替妈妈省学费，本来想当老师，或是选择艺术专科学校的编剧科，因为只需要读3年。后来他没有考上师范学院，而编剧科也因为招生不足无法开课。但是因为雅芳的成绩可以分发到广播电视科，所以他就此踏上了广播电视的天地。不仅成为他此后从事广播的契机，也同时埋下了媒体宣教的种子。刚刚进入电视圈的时候，他担任执行制作，所有的杂事都要做。而那时候的心智就是，既然上帝给了自己机会，就要认真学习。后来因为应变能力好， 受到主管的青睐，就被培养成为现场女导播。但是因为这样，她遭到很多人的嫉妒，许多人在背后论断她，认为她是因为背景强，甚至流言蜚语都有，这让雅芳难过到想自杀。她甚至连遗嘱都写好了，然而上帝却对她说话，告诉她这样做毫无意义。在当上导播之后，雅芳更加觉得虚空，因为那时候雅芳的祖母跟妈妈三个月之内相继过世。本来准备要结婚的雅芳心里在想，既然连主婚人都没有了，干脆就不要有家庭好了，因为这对她来说，建立关系总是和死亡连在一起。陈雅芳牧师这样形容当时的自己，他说，我做事很积极，有责任感，但是我的想法却非常的消极。后来雅芳自己创立了三家传播公司，事业成功的他30几岁就能够开着敞篷跑车，但是他却从来不敢打开敞篷，因为第一次打开就被人割破了。那个时候的陈雅芳，他每天要抽2包烟，整个人都是扭曲黑暗的。1989年，上帝对陈雅芳牧师的呼召临到了。当时雅芳正陪着一位长辈前往温州，当天晚上他在西湖边发呆的时候，上帝对他说，以后你要来这里传福音。就是那个晚上之后，雅芳的价值观改变了，他决定不再沉迷工作。后来有人邀请他参加诗班的侍奉，结果他却误打误撞地参加了牧道班。虽然看来是人的意外，却是上帝的旨意。陈雅芳牧师回想起来，他觉得上帝一直都在对他说话。有一次他开着敞篷车，在他的右耳就听到上帝说，你以后会是一个好传道。于是陈雅芳牧师开始读圣经，他还向公司说，表示自己要退股，因为公司还欠他180万，结果这笔钱就成了他念神学院时候的学费跟生活费。神学院毕业之后，陈雅芳一边宣教传福音，一边拍影片。当时拍片的经费至少需要2000万，后来成立协会也需要1000万。特别的是，陈雅芳牧师坚持不募款，在宣教的过程中，他还买电脑送给非洲的宣教士，帮助他们盖房子铺水泥。那最大规模的宣教工厂远在非洲的几内亚比索。因为陈雅芳牧师有感于宣教士回国之后的孤单处境，他又计划在台湾的竹山拓荒，要将它建设成退休宣教士的第2个合场。雅芳牧师说，他的工作就是找人、找故事、找钱。故事是上帝给的，人是以前的伙伴，钱则是常常从天上掉下来的。第一次是靠卖房子，后来申请到国家文化局500万的奖金，接着又有同学奉献给他50000元美金。这一路上，陈雅芳牧师数算着上帝奇妙的供应。当雅芳牧师开始要拍摄第一支影片的时候，他睡梦中梦见爸妈对他说，你有癌症。于是他就去医院看诊，当时的医生为他做了穿刺扫描，还说100%是癌症末期，要马上开刀。可是在住院10天之后，医生却认为那只是个畸形瘤，因此陈雅芳牧师认定自己所罹患的癌症被上帝医治了。后来他来到竹山的第3年，雅芳牧师一年要住院6次。第一次住院的时候，他心跳到200，医生说是肺浸润，在1个月之内会因为无法呼吸而2度住院。到了8月的时候，他的心脏和肺又出问题了，而且还住进加护病房9天。当他住在加护病房里的时候，医院已经通知他的弟弟来接他回家，要他们彼此好好的道别。没想到回到家里之后，雅芳牧师的身体却越来越好。 他感觉自己重生了，仿佛从死里复活了。陈雅芳牧师想着，将来到天上，上帝会给我们每一个人一块白石，上面会依照我们在世的经历作为我们生命的印记。也许我们都会十分的好奇，在那里上帝会给自己什么样的生命印记呢？会是感谢、恩典、惊讶或是神迹吗？陈雅芳牧师说，他认为主会给他靠主两个字。现在陈雅芳牧师看待生命不再消极，因为每天都有神的作为。如果问他有什么后悔的事情，他会说，如果是在地上，他会后悔为什么不早点相信耶稣。如果是在天上，他的后悔应该是为什么不再多做一些主的工作呢？好朋友，你呢？你期待上帝在属于你的那块白石上写下什么呢？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。刚才在《生命的故事》里，我们一起分享的是陈雅芳牧师的生命故事。好朋友，回顾你曾经走过的生命历程，你的感触是什么呢？多多好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的生命轨迹。如果过去的你跌跌撞撞地走着，那么多多请你给耶稣一个机会，让他成为你生命的指引和陪伴，还有帮助，让耶稣祝福你的生命。节目为你分享到这里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愿上帝的平安和慈爱天天与你同在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
站在大海边，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，登上最高山，才发现天有多高。浩瀚的宇宙中，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。夜空的星星